默然倚靠，耐性等候。所引用的经文是诗篇第37篇的第七节，我们一同将这一篇诗篇再翻到诗篇第37篇，我们一同来读第七节。翻到了，我们一同开声读一遍。你当默然倚靠耶和华，耐性等候他，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和那恶谋成就的心怀不平。我们请罗牧师我们正道。
大家早安。诗篇37篇两个礼拜前我们在这边分享过，很快的做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复习，然后啊，今天的重点是摆在第一到第八节里面。第一到第八节，那真正的焦点是在第七节啊。我会跟大家来解释为什么我选这一节的经文。刚刚我们把诗篇37篇读过了，也把31也把62篇都读过，那里面是有一些我们会来参照啊，一起来对照，来一起引用的。那么诗篇37篇呢，我们知道是大卫写的诗篇啊，不单单是大卫写的，而且是大卫上了年纪之后写的。他讲啊，我从前年幼，对不对？他在那个第25节那边讲，他说我从前年幼，现在年老。到底他写的时候是多大的岁数？虽然我们没有一个确切的数字，但是我们相信大卫到了那个时刻，他的人生的经历啊，一定非常的丰富了，他的观察一定也很敏锐，也很细致，而且他不是一个啊，就是随波在他的人生的道路里面呢被带来带去的，是他有他的头脑啊，他会来思考上帝的话语，来印证上帝的话语，把这么丰富人生的阅历整理起来之后呢，他写了这篇诗篇，几乎就可以说是他人生的写照，是他信仰的告白，是他的见证，个人的见证啊，这是大卫所写的。那一个上了年纪的，一个有丰富人生经历的人，一个具有头脑，懂得去思考，去参照对证的，这个样子的一个上了年纪的人，他所写出来的的的确确值得我们好好下功夫来熟悉明白，深入探讨他到底在讲些什么，他告诉我们些什么。而且呢，这一篇的诗篇呢，37篇，你如果仔细读，你也会发现他很有带着有箴言的口吻和语气啊，箴言的句子写法，那里面提到很多啊，把谈到义人呢、啊，在这一篇诗篇150篇的诗篇里面，这一篇诗篇是排名第一啊，直接字句上面就提到义人的就有10处。如果接着用第三人称的代名词他这个字来指着一人讲的呢，合在一起就一共有15处之多了啊！这是这一篇诗篇的另外一个特点。同时啊，这一篇诗篇如果我们要读主耶稣登山宝训所讲的八福当中的第三个福气啊，你知道八福啊，主耶稣讲的时候呢，对着众人讲，当然对着门徒讲，也对着众百姓讲，他用的人称代名词是指他们，用他们，所以他说啊，虚心的人有福了。为什么？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啊。然后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底下呢，第三福就讲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什么？ 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那一直讲到第八个，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为什么？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所以主耶稣讲啊，他还是有他的一个好像有一个这个有义的一个安排，一个格式。好，如果说我们要讲解八福，你要对第三个福找合适的注解的话呢，那这一篇也当仁不让，诗篇三十七篇呢也当仁不让。为什么？因为这一篇里面一共有五次提到承受地土，承受地土的啊。那把这些总个合在一起呢，你都可以看得出来，诗篇三十七篇值得我们好好来读。那你可以说列举出一些理由来，我们为什么读诗篇三十七篇？哦，这是大卫写的，所以我们要读。为什么我们要读诗篇三十七篇？因为是一位上了年纪、有丰富人生阅历的一个老人家所写的，我们应该读。有箴言的口吻跟笔法，值得我们读。啊，又提到有关于义人次数最多的，啊，也添加了一个理由，值得我们读，给了我们第三福的一个很好的注解，啊，我们更应该读。这些啊，都可以说是构成我们需要去读这一段内容的很重要的理由，但是都不是最主要的理由。最主要的理由是因为它是启示的话，它是被收录在上帝的道圣经里面的诗篇之一。因为是上帝的话语，所以透过诗人大卫写，但是是上帝默示感动，圣灵感动大卫把它写下来，在这里面就有很重要的内容值得我们来读的了。上一次我们只是很约略的就着义人这个词，义人的，我们做了一些简单的介绍啊。事实上我也很不满意，因为从这里面所谈的呢，我们如果好好细细的来讲啊，里面可以分出好多很那些单项的重点来。譬如说耶和华对义人的应许，哦，上帝对义人的应许，他对义人的应许，他说他会扶持，他知道他的道路，他也知道他的日子，他的日子就在他的眼前。对义人的应许啊，就是他们能够长久的，恶人马上就要被剪除，像青草，像这个青菜，像草地一样啊。即使是发旺的一棵大的这个青翠的树啊，砍伐掉之后你再去找都找不着了，但是义人呢，长远啊，他要搀扶他，上帝要搀扶义人，上帝要抬举义人，这是上帝对义人给的应许啊。那么义人的结局呢，也讲得很清楚，不单单是义人本身的结局啊，而且义人的后裔也在上帝的恩典的眷顾当中。所以你把这些题目一题一题列出来都是很宝贵的话。讲到说上帝啊，这个当然这里面还有一项，就是义人如何来回应，如何回应上帝的应许，如何回应上帝的眷顾。其实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义人对上帝恩典的回应呢，就是他如何处世为人，如何在世上，在活在上帝面前，活在世人当中。那这里面这一篇诗篇里面也讲了很多，这一篇诗篇里面讲到义人呢，是一个会懂得恩待人的人，因为他领受上帝的恩待，领受上帝的恩典给他，他是懂得恩待人的，他是懂得施舍的，他是愿意倚靠上帝来行善的人，他是口里面呢，会谈论有关于智慧 的话语的人，他的舌头也会讲说公平的，是不是？是一个遵守主的道，是一个投靠上帝的人。这就是义人的为人，这就是义人对上帝的眷顾跟上帝的恩典他的回应。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在世上的生活也应当是如此，是懂得回应的。回应谁？回应主，回应上帝。他救赎我们，他给我们有这样的身份地位，他也给我们有各样的这种恩典恩赐啊，装备我们，他也给我们很多的机会啊，他更吩咐我们有许多的命令应当去依循，应当去遵照的。那我们如何活出这个生命来回应，来相称，来回应主所给我们的？所以这个都是，这是一个我们读这些诗篇呢，都应当需要有的一个在我们脑海里面应当要去思考，应当要去注意留意的。好，那这是上一次我们所讲的一个大概的一个简单的复习了，大家可以详细去再自己去读，自己去整理组织起来你大概可以分成这三方面：上帝对耶和华，上帝对义人的应许，耶和华在耶和华的眼里面，义人的结局又是如何有很明显的这个正反的对应对照对比。那也有义人那应当如何活在上帝的面前，活在众人当中，就是他如何回应上帝，他如何行事为人。好，那我们现在就回到这个诗篇三十七篇第一到第八节，我们再把这小段的经文给读一下诗篇三十七篇第一节：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生出嫉妒，因为他们如草快被割下，又如青菜快要枯干。你当倚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他要使你的公义如光发出，使你的公平明如正午。你当默然倚靠耶和华，耐心等候他，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和那恶谋成就的心怀不平。当止住怒气，离弃愤怒，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有的人认为这一篇诗篇最主要的就是在一到七节，我把它加了一节，一到八节。那么这篇诗篇后面还有很多了，是不是？因为它这篇诗篇相对的相当的长，四到四十节有的人认为后面的那些章节三十三或者三十二节其实都在对这一段第一段在做诠释，或者是在举例证来印证来呼应不管我们用什么样的这个观点来看，我今天是把焦点摆在这八节里面。你注意看这八节呢，大卫写的时候他好像也有他的一个用心呢，也有他的一个巧思，他把它安排起来。第一到第七节第一节的开头跟第七节的结尾有一个呼应的，怎么讲他说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生出嫉妒，这是他第一节。那么第七节的结尾的时候怎么讲他说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和那恶谋成就的心怀不平，基本上同样一句话，只不过稍微写的时候稍微不一样。他的意思就是你放眼看去，你周遭在这世上太多这样的事情了， 这样的事情永远不断的，这样的人层出不穷的，都有很多那些行不义的，但是他们通达，那些作恶的和恶谋的，但是他们好像都能够成就，在这世上他们好像一样平平安安，看在许多人的眼里面就会愤愤不平，就心怀不平啊。他这两句啊，好像有一个呼应一样。那通常呢，事情还不会到这里就停下来啊。让我来解释，我们常常看，有时候看到我们也愤愤不平，可能我们心里想，岂有此理， Donald Trump 居然给他选上啊！我们可能有些人的心里面也会觉得这个百思不得其解嘛啊！那也有的人想，这个很有道理， Hillary Clinton 这么多事情呢、啊，围绕环绕着他，结果好像任何司法单位都动不了他一样，也感到愤愤不平，老天有眼，哈哈，还好他没有选上。两方面的意见都有，一定会让我们在看到这些新闻的时候，会里面会有一些愤愤不平。我们放眼看去，也的的确确这样的人，这样的事啊，永远不断。你要想要找一个香格里拉，找到那种所谓的那种 peaceful， 那种tranquility， 那种真正的纯净啊，没有任何那种善良，没有的，这个不存在在这个世界上面，哪有这样的一块净土啊？大家知道吗？那个 horizon， 那个所谓的那个电影呢、啊？那个要找一个香格里拉啊？世上有这样的地方吗？没有。世上有这样的生活吗？恐怕。有能够在你的生活周遭看不到这样的，这里所说的作恶的那些行不义的，结果他们好像都通达，他们都一样的平顺，不但平顺，他们还发达，这就容易引起人呢心怀不平。恶所以为恶，就是因为恶会传染，就像那个 germ 那个病菌一样，那个病菌会传染的。好的事情想要传染过去不容易，不好的呢，就好像我们所的俗话讲，好事不出门的啊，坏事呢传千里 啊。你看那个 NKF 的事情，马上传千里了啊。NKF 之前他可能很努力把 NKF 整个把它，等于说把它稳定下来，然后开始慢慢的有进步了。这个通常不会报道的，不会专门有一篇特意来报道它，不会。但是一旦出了什么事情，马上传到地级去。恶所以为恶，因为它会去感染，它会使原先不那么坏的人也想说，哎呀，那我何必如此啊。啊，我们迟早会读诗篇七十三篇的。我们上次曾经读过诗篇七十三篇，写那篇诗篇的那个诗人呢，他就这样讲，他说：“哎呀，我真是好像是突然我自己讲究清洁了，我实在突然洁净了我的心，好像什么，好像我这么傻了，看到这样子的事情，到一个地步。”不知不觉啊，就想要说我也去分一杯羹，我也跟他一样嘛，我一样可以从当中得着好处啊。这就是恶所以恶的原因，恶能够影响来污染，把原先不是那么不好的呢，都一起卷到里面去啊，一起染黑了。这就是这个第八节，诗篇三十七篇第八节里面所大卫所写的。他那一节呢开始倒过来了，倒过来他讲啊，他说当止住怒气，离弃愤怒，不要心怀不平， 以致作恶。你不要到一个地步呢，你也陷落到里面去了。所以大卫他写，我相信在圣灵的感动底下，他写还是有他的一个用意在里面的。所以他的第一跟第七像是一个呼应一样，那里面还只讲到说写诗的人劝告。我相信大卫他一定是过来人，大卫一定过来人，在他的生平他见过这样的人多不多？那很可能这个叫我们叫什么车载斗量哦，一定多得不得了，这样的人恒河沙数了啊，这样的东西多得不了，一直在他的身边，在他的这一生的过程当中，他看得太多了，他心里面也很可能产生了一种不平的这种不能平衡的这种心情，但是他蒙上帝的保守带领出来带领出来之后，他现在转过来来奉劝，来提醒，来警惕那些年轻的后生晚辈啊，所以他特别提，他说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不要因为那些行不义的生出嫉妒，也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和那恶谋成就的心怀不平。但是还不知到这里为止，还要注意接下来的一步之差，我们就一起进去了，从心怀不平变成了别人心怀不平的对象。怎么讲？就是你也变成其中的一个了，你变成那个作恶的，结果你好像也分到一些好处，结果好像也很平平顺顺，也一样一帆风顺，这个通达了啊，发达了，丰富了所以大卫他在第八节那边特别写，当止住怒气，离弃愤怒，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原来是看别人作恶结果顺利，你心怀不平，心怀不平到一个地步，结果自己也下去，自己也变成那个作恶的行列当中的一个了。所以这篇诗篇是一个很严肃的一个课题，在警惕我们，警告我们但是你读到这里啊，你一定还不满意，为什么？因为这一头一尾所用的口气啊，都还是很反面的口气，负面的，都是从反面的来提出那个问题，提出那个可怕的程度。我们还是正面的人，我们还是需要有一个积极的，要有一个正面的一些提醒。所以大卫在这两个这个反面的这个经文当中呢，给我们的就是正面的。你来看一看，这里面有几方面啊？这里面有哪几方面？当倚靠耶和华而行善，第三节Trust in the Lord to do good。 你要 trust， 你要倚靠耶和华而行善。而且我们在这世上，我们要以什么来匡正，来喂养我们自己？换句话讲，来提供我们所需要的。你要怎么样能够抗拒到这个心怀不平的那些问题？那些问题就在你眼前啊，就发生在你周遭。那你要怎么样能够来免疫呢？表示说你不能够以他们的食物为你的食物，你要以上帝的信实为粮啊， feed on his faithfulness。 那这个是一个，这是他从正面上面 他给我们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第一个 trust in the Lord。 第二个呢 delight in him 啊，我很喜欢这一节。几年前呢，我每次跟大家寄简讯或者是写电邮啊，我都喜欢以神为乐，以主为乐。我还给诸位出过那个谜语，是不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也？打四个字的成语啊，进也是忧，退也是忧。那么请问乐在哪里呢？ 啊，这个以神为乐，这边就是要以耶和华为乐 ，delight in him。所以第一个是 trust 依靠，第二个以上帝为乐。以上帝为乐的人，你不以上帝为乐，你就一天到晚呢就会发脾气，怒气在你的身心里面，愤恨不平在你的脑筋里面。你能够以上帝为乐的人，就懂得去数算上帝的恩典，就知道去观察，去留意上帝的作为，你的心，我们的心呢，就容易平息下来，怒气就能够止住了，要以上帝为乐，他就能够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第三个，你要将你的事交托给他 ，commit your way to the Lord， 要把你的事交托给他。那这个是第三个 ，commit， 交托给他，并且要倚靠他。这个倚靠又回到那个前面 trust 啊，倚靠 trust in the Lord。要依靠他，那他就必成全。换句话讲，你在上帝面前所筹谋的事情，上帝带领着我们来成就。最后一个，第五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第七节，默然依靠 ，rest in silence。要 rest in the Lord， 然后呢要耐心等候 wait patiently， 默然倚靠，耐心等候，其实都很相当不错了。对一般人来讲啊，谈到一个人的修养，谈到一个人这个品格的建立来说，那讲到说要默然倚靠，耐心等候，这都是很重要的里面的这个组成的成分。你要默然，能够懂得这个 calm yourself down， 能够懂得沉静平稳啊，不会心慌意乱，不会心猿意马，焦作不行，一定要沉着，一定要安静啊，这就是好像这个我们古书上面讲的，要定，要能够静，要能够安，才能够好好去思虑，最后才能够得着你所要的定、静、安、虑、得啊。这是圣人书里面所提供的一个人做学问，一个在世上为人，那有一个步骤可行的。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思虑的虑，思考，寻索，判断，虑而后能得，所以从为人处事的一种修为来讲啊，这两句话都很重要，默然倚靠，耐心等候。但是对基督徒来讲，对我们读这一节经文的人来讲啊，一个更重要的事情是他的受词 Rest in the Lord， Wait patiently for the Lord， 这个受词啊，才是真正最重要的。要不然你把这两个，你把这个主，把等候耶和华，把耐心等候他，把默然倚靠他，那个他把他拿掉啊，那就只是一般平常讲到励志的那种 motivational， 讲到那种鼓励人，讲到就是这一方面的书而已了。那些的书里面的内容可能也会提到这些，尤其是现在大家都很喜欢讲什么 Q 什么 Q 的啊，不是 RQ， 是指那个 EQ IQ。然后呢，我后来啊读了书，我发现很多人就喜欢用这种同样的观念。所以他也加了很多的 Q 在里面，譬如说这个在困境当中 你的这个伤，他就把它变成是 adversity， A Q 变成 A Q， 也很像 R Q 一样啊。这个很多很多，大家变成那一类励志上的那些书里面所用的，不是对我们来讲，不是那些 Q 不 Q 的问题，是什么？是你的对象的问题。你默然倚靠，倚靠谁？你耐心等候，等候谁？所以这个才重要，是不是？啊，我们现在稍微做一个这一小段的一个整理啊。所以大卫他在写这篇诗篇里面，第一、第八啊，第一、第七的结尾了，有一个呼应。那第八有一个很严厉的提醒，不要也自己陷落其中了。原先已经是不是很好的，为什么？因为心怀不平啊，就已经灵性上面就开始松动了，到一个地步，自己失脚也变成那些想要去分一杯羹的，那些不义的羹的那种人，也图谋这个图恶，做这些恶谋的，也行不义的，也作恶的，也盼望一样能够通达，好像上帝不会来审判，不会来追讨一样，自己也变成这样的人。所以这是一头一尾，但是中间呢很宝贵，大卫在中间这几句话里面用了五个很重要的字眼，从正面上面他来告诉读这篇诗篇的人。这五个字哈，我们一起来把它念一下啊。第一个，我们先来读这个英文的这个第一个字头啊，就容易了，叫做 T D C R W， T trust， D delight， C commit， commit thy way to the Lord， C， 然后呢 R rest， 或者是 be still。Rest in the Lord， 耐心等候 ，wait patiently。W， 所以 T D C R W 这容易记了啊，这个是只是我自己你的一个方法，帮助我们记忆啊。所以你想记 T D C R W 啊，你自己要去编故事，帮助你记忆了。所以要倚靠耶和华。要以耶和华为乐，要把你的事交托给他，要默然依靠他，要耐心等候他。好，我现在呢回到这第七节来了。现在这个第七节这一节经文算是相当出名的了哈。为什么说这一节经文相当出名呢？对喜欢神曲的人 ，oratorio 的人，可能你会留意到，你知道这个写神曲很多的这个 oratorio， 那我们马上就想到是这个韩德尔啊，是不是？是这个 Handel 啊，他写了很多的神曲，差不多在韩德尔之后啊，六七十年又出了一位。这一位很特别，这一位是犹太人，作曲家中是犹太人的不太多啊，很多犹太人是演奏家，很出名的哦，你可以列举出来的一大堆啊，小提琴家、钢琴演奏的很多的啊。现在当然内地中国出又也崛起很多了，但是作曲来讲啊，有一位很难得的，但是他很短命。他活了四十岁不到，因为家族遗传的病的问题。这个人叫做孟德尔松 ，Mendelssohn Bartholdy。这个人大概在他三十岁，大概在他三十岁左右吧。那时候有人建议他来写《Elijah》，写《以利亚》。那你可能感觉到这个跟以利亚好像没有关系啊，是啊，因为以利亚的故事啊，大概就只有在《列王记》里面那么一点，啊，其实题材不是那么样的丰富。那么你在写这个曲的时候，你就要来设想，设想以利亚的当时的经历，还有呢， 一定要他心路历程。所以他里面有一段呢，最后在他的第二部的最后啊，靠近快要结束的时候，他用诗篇里面的章节来写。当然这个不是唯一的一节哈，他在他用别的那个诗篇的经文也把它写成这个歌词，然后谱成曲来唱。那么其中有一节，而且其中的那一首相当出名的就是这个 Rest 或者是 Be still in the Lord, Wait patiently for him, 就是这一节啊。所以大家如果现在听了有兴趣，回去你上网去找去，现在在网上面你都可以听到，不一定要自己去买一个光碟啊。我十多年前兴冲冲也跑去买听了很久啊，听就是从当中呢也想来受到一些熏陶嘛，啊，感觉上看起来呢比较不是那么面目可憎，大概是啊好，我们现在就回到这边来。那这里面讲啊，默然倚靠，你说我怎么样叫做默然倚靠啊？不容易了解，但是去了解或者是去思考啊，耐性等候比较容易，因为我们相信都比较有这一类的经验在。我们一谈到耐性等候啊，你马上你会想到，讲到要忍耐，讲到要忍耐，就表示说一定有个过程，而且这个过程呢，一定不是很平平安安、很平顺的。如果很平顺的，都没有什么任何的这种啊、考验、压力，或者是挑战啊，或者是逼迫。如果没有的话，平平顺顺的，谈什么耐性呢？不容易，不容易谈到什么耐性。那时候谈的这些耐性呢，就有点像小朋友的耐性一样。你知道小朋友啊，你带小朋友到外面去玩，今天跟他讲，哎，今天假期啊，帮你安排好了，到这个门带啊动物园去。你一把他带上车啊，他就开始问了 ：“Are we here yet? Are we here?” 才刚刚开出去，开了巷口，他就开始在问了。因为对他来讲啊，他很难去想象中我有一个时间的间隔啊，对他来讲无灾无病的。这个兴冲冲的啊，所以这是变成一种小孩子形式的那种所谓的忍耐，你就说哎呀，等等，还不到啊，还要再20分钟，还要再多少分钟啊？其实对大人来讲，对这里面所提到的这一节经文来讲啊，这个里面谈到的耐性呢，你马上想到的是什么？一定有考验在当中。一定有煎熬环绕着你，一定有困境困住你，才会谈到耐性等候啊。就好像保罗他在他的书信里面讲啊，他说患难怎么样生忍耐，忍耐呢经过了忍耐才会有什么 perseverance, 才会有那个老练啊，才会有那个真正的老练出来了，那老练也当成功啊。所以这个里面我们一谈到耐性等候啊，里面你能够联想到的是什么？如果你联想到了就是我在一个冷气房里面啊，我很平顺，要什么要吃的有，要喝的有，什么我就在那边等，那个叫耐性，那个不是这里讲的耐性。这里面用到的耐性等候啊，谈到的不是一个静态的，一定是一个动荡的，一定是里面有很多的困境在当中的，有很多的难关你必须要去克服的，所以是一个动性的观念在里。常常在圣经里面跟什么样的一件事情连在一起讲呢？跟要临棚的妇人，临棚的妇人呢，开始会阵痛，而且那个阵痛是一阵紧是一阵的， 是不是？我们读过这方面的这些描述、啊，是在那种情况底下，你必须要等，因为时候还没到。如果你知道这个，你到了太急着啊，第一胎的这个做刚要马上要做爸爸妈妈的这个第一胎的孩子，一定呢，一开始马上带着包包就已经往医院赶了。结果到医院去，医生一看，哦，这个太早了，大概还有个4个小时，大概还有个6个小时，因为他可以看得出来那个这个到底开口有多大的啊。那你再回去，再等一等啊！我们也跑过一次，我跟叔叔也跑过一次，再回来啊。之后嘿，又不对，再回去。这里面呢，跟这个要临盆的，要分娩呢，啊，那个时候，这个字眼常常跟那件事情连在一起。换句话讲，这里面的这个耐性呢，耐性等候是有一个目标的，而且这个目标啊会成全的，会成就的，不是漫无目标，不知道在等什么，耐什么。他这里面所用到的跟那个，就是我刚刚所讲的这个要生产的那个时候的事情，常常连在一起用，就让我想到主耶稣所讲的一句话，在约翰福音里面，我们来对照参考一下，他要表达的含义呢，用那一节的经文能够把它表达出来，而且能够很流畅的把它表达出来。在第十六章，约翰福音第十六章，他是向着门徒所讲的，他向着门徒所讲，21节那边来看，21节，他说：“妇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因为她的时候到了，既生了孩子，就不再纪念那苦楚，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这里面所要表达的意思就是，你耐心等候啊，是有一个很确定的目标在那边，会达到那个目标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必须耐心等候。那等会我们会稍微提到啊，今天我看恐怕没有时间，我会再继续讲这个。这里面后面还有另外两段，我认为很重要，我跟大家来一起分享思考的啊。这里面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信心，知道说你耐心等候，一定有一个结局在那边，就像是一个怀胎的妇人，知道阵痛来了，要临盆了。经过这一段，有一个喜乐的事情，有一个新的生命，一个宝宝诞生下来。就像主耶稣所讲的，在那个过程当中，好像忧愁，好像这个很难，这个平静安稳了，很难这个默然依靠，但是知道说一定有一个结果，而且这个结果是正面的，这个结果是好的。所以这个耐性等候啊，我们这边今天就只讲到这里了。就这个耐，我们怎么样来体会耐性等候，圣经里面的耐性等候，我要请大家翻到我们刚刚读的起印经文的第一篇的诗篇，是诗篇31篇。我们不用读诗篇31篇全部，我就请诸位读诗篇31篇的最后一节，诗篇31篇的最后一节第24节，那一节的经文，我认为啊，用来配搭着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个耐性等候他，耐性等候主啊，是一个很好的注解。这个24节这边怎么讲呢？凡仰望耶和华的人，你们都要壮胆，坚固你们的心。所以换句话讲，在煎熬中，在困境里， 在那种患难里面压着，所以需要耐心等候的人，你要用什么样的态度来耐心等候？壮胆，心要坚固。你们要壮胆，你们的心要坚固。我下次我再继续，我们来讲为什么？为什么我们这边谈到说我要 trust in the Lord？ 为什么要 delight in Him？ 为什么要 commit your way to the Lord？ 要交托，把你的事交托给他。为什么要默然等候？等候主？为什么要耐心默然倚靠主？要耐心等候主？这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对主的认识，你对他的信仰是什么？你对他认识，认识到什么地步？啊，那么主又给了我们什么？给了我们在这一方面的认识，还有呢？所以，像我们的主啊，其实很呵护我们，很照顾我们，很巴不得我们呢，人人都能够站立得稳，坚固啊，那个。这个壮胆要坚固，能把这个心中不平的心能够把它止息，能够活出像义人一样来回应他，所以他还给了我们很多的。我们下一次我们再继续来讲。所以我们这边我们把我们今天的这个重点把它拟出来啊，有反面的很严肃的警惕，也要有很正面的，我们需要有的被提醒追求的，其中很重要的就是要耐心等候，而这个耐心等候是有一个目标的，是有一个结局的，是有一个上帝心中他的恩典，他的正面的一个好的一个结果。我们在忍耐当中的人应当要什么？应当像三十一篇最后那一节所讲的，凡仰望他的人都要壮胆，要坚固他的心，坚固我们的心。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恩主，我们感谢你有这样宝贵的经文在我们的手上，在我们的口里诵读，在我们的脑海里面来思索。更重要，愿你的话语能够成为活生生的喂养我们的灵粮，成为活生生能够活化在我们脑海里，常常给我们提醒，常常为我们打气，常常规范我们，也常常催促加添力量给我们，以至于我们能够壮胆，以至于我们能够坚固自己的心，耐心来等候主。虽然这世上动荡，虽然这世上有许多不义的事，有许多作恶的事情，作恶的人看来他们通达，他们没有任何的人来约束他们，好像主也不追讨，以至于在我们自己的心里面引起许多愤愤不平的这种心怀不平的感情。我们要求主怜悯，我们有功课要学，我们必须在耐心上能够耐心等候主，能够壮胆，能够坚固我们的心。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